彼得后书第二章，请看彼得后书第二章，这章的题目是警告假师傅的危险。彼得后书第二章是警告假师傅的危险，在这章里讲到假师傅他的罪恶、他的危害和他的结局。这位年老的使徒彼得清清楚楚地向我们交代，而且第二章和第一章也有联系。所以神的儿女们，我们必须在生命和金钱上晋升的追求，使我们生命丰盛，使我们一步步的能够增长，能够加上去，目的也是为了谨防异端，好让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能够有份，不至于陷在异端假道当中，陷在罪恶当中。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那我们看一节到三节，就是预言假师傅将要出现。使徒彼得根据以前的光景再讲到将来的光景，就说明假先知历史历代都有，有叫假先知，有叫假师傅，实际是一样的。他们是假先知，他们做假师傅，他们做多人的师傅，他们领人归己，他们领人陷到罪恶中，他们以讹传讹，他们误导神的百姓，所以他们也是假师傅。所说假师傅是他们用假道来迷惑人，假先知他们用什么呀，他们用邪灵来说一些假预言来引诱人，来陷害人。所以我们以前也读过，根据圣经就从新约里就给我们看到有五假。这五假是什么呢？这里第一假先知，这第一节里我们就看出了有假先知，第二有假师傅，这就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里有假先知假师傅，我们要防备。我们不但防备假先知假师傅，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也告诉我们有假基督要出来，假基督，还有呢有假弟兄，假弟兄，还有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有假使徒。总而言之，我们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有五假，假先知假师傅，假基督，假弟兄，还有什么，还有假使徒。这些我们都要防备，要防备。因为魔鬼他撒旦都装作光明的天使，其实他是假的，但是他假装是真的，他假装是师傅，假装是基督，假装是先知，假装是使徒，来迷惑人，来诱惑人。所以我们必须防备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是使徒彼得预言假师傅将要出现。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这指着旧约历史历代，我们看见都有假先知起来。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起来，所以说有假先知就有假师傅，有假师傅起来，他们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。什么叫私自？就是偷偷的，他们偷偷的，他们钻进来，他们渗透，他们引进来，他们钻进来，把什么带来？他们把陷害人的异端带进教会，带进属灵的团体，带进弟兄当中。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彼得在这里，在他临终之前，我们看看他是严肃的来提出警告。预言这件事也是叫我们要防备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，现在呢，将来呢也有啊，有假师傅要起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，首先什么叫假先知，到底怎么样叫假先知。那假先知可能我们根据圣经的光景也不是有一种。首先假先知是为什么叫假先知呢？因为它里面的灵不对，它里面的灵不是圣灵，是邪灵，是敌基督者的灵。所以我们要分辨。约翰一书第四章一节到六节告诉我们，约翰说什么？亲爱的弟兄们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。这就是让我们防备，而且让我们要辨别，要试验哪些是出于基督的，不是。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基督是道成肉身，就说他这个灵不承认，那你就证明他这个灵就不是基督的灵，不是圣灵，是谬妄的灵，是敌基督者的灵。这是约翰对我们的警告啊，这是一种。 还有一种什么叫做假先知，耶利米书第十四章的十四节，假先知有这么几种，我们从这几种现象我们可以断定这就是假先知。耶利米书十四章十四节，大家听我读，耶和华对我说，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。大家看见没有，什么叫假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，就是说他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根本不是神的名在讲话，他托神的名，就是假托神名来说预言。第一，神说我没有打发他们，第二，我没有吩咐他们，第三，我也没有对他们说话，三个没有，神根本没有差遣。第一，神说我没有打发，第二，我没有吩咐，神没有吩咐，他自说自话，第三，神说我也没有对他说话，他就竟敢说是上帝说的，是神说的。现在也有很多假先知，他们以第一人称来说话，这就更加危险，那把自己当作上帝来讲话。他们向你们说预言的乃是虚假的意象和占卜，并虚无的事，以及本性的诡诈。所以这样的就是假先知，托神的名说假预言，托神实际就根本是妄称神的名。所以十条诫的第二条就告诉我们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神并不以他为无罪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妄称。根本圣灵没有讲话，他说上帝对他说了，这样就是危险。有的当然是故意的，是这样光景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是以西结书十三章，以西结书十三章的二节三节，这种情况是什么呢？是本己心发预言，虽然不是一个灵在讲话，但是他是本己心在发预言，随心所欲，想怎么说怎么说。第二节第三节，以西结书二节三节，人子啊，你要说预言，攻击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，就是攻击假先知。为什么攻击他们呢？说对那些个本己心发预言的说，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预言的先知有祸了，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，却一无所见。所以什么叫本己心发预言？随从自己的心意，一会儿看见一个亮光，又有一个什么看见，随便讲，本着己心，随着自己的心意，一无所见，却是自己呢，自己啊，这个来标新立异，来讲自己一套东西，这就是一种假先知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提醒门徒要防备假先知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，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是披着羊皮，好属灵啊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，里面充满了贪婪、强暴、自私、诡诈。所以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可以认出他们来，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？经济里岂能够摘无花果呢？就是说凭他的果子，什么是他的果子？他所结的果子，他所领的人，什么叫果子？也可以说是他的行为，他的表现，你可以看出他是不是是真的是从主而来，是不是真先知，他的行为可以看得出来。因为一切假的他总要露出马脚，他总要露出狐狸尾巴，这凭他的果子你可以认出。所以好树也接着耶稣就说了，好树一定结好果，坏树结坏果，他结的果子不好，他当然他那个果，这个树就不是个好树，说明是假先知。所以我们可要防备啊。一直讲到耶稣最后在这一个橄榄山上的预言，就是最后的预言，耶稣要升天之前，就是要受难升天之前，那最后的预言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耶稣也讲你们要谨慎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受了迷惑，也告诉我们那个假基督假先知都要出来。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耶稣是清清楚楚的啊，就是多次的反复的提醒门徒们要谨慎。一处是在二十四章的四节到五节，就是开头门徒问耶稣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哪些预兆，耶稣就说了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所以可见的要谨慎，可见的耶稣所说的就是说，耶稣要来之前第一个预兆就是假先知到处都猖獗，到处都起来了，这就是第一个预兆。所以耶稣说将来有冒我的名，有好些冒我的名来， 说我是基督，便要迷惑许多人。这是四节五节。另外呢，在十一节，耶稣说了，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，迷惑多人，有假先知起来。还有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仍然是本章圣经，大家听我读二三到二六。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这里说了有什么假基督、假先知这样起来，是无假，这里包括假基督、假先知这样起来，而且显大神迹、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看哪、啊，我预先告诉你们了。若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看那基督在内屋中，你们不要信。所以就让我们要防备，对假先知要防备。所以这里彼得也是告诉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偷着私自引进，我们现在回来啊，彼得后书第二章，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，就是说他把异端渗透在教会里面，带进教会，偷偷的溜进来，钻进来。那他的信仰是什么呢？下面大家看第一节的幕后一句话，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，所以自取速速的灭亡，这样人一定灭亡。他的结局也告诉我们，所以他的信仰是什么呢？不承认买他们的主，可能已经蒙恩过他们，结果就整个推翻，不承认救赎的耶稣基督，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。那你说这叫什么信仰？那就是表面，没有真的信仰。我们真实的信仰就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救赎主，但是他连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，这是第一点。那我们在这一小段里一节到三节就可以看出究竟什么是假先知、假师傅。接着大家看第二节，将来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，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。第二点，你看他的行为，行为是什么行为？淫行，充满了邪淫，这就是假先知、假师傅、假先知，所以是假的，他就会露出他的这个行为上的破口。第一点是信仰的败坏，连买他的主都不承认。第二就是在行为、在道德上，他们是充满了邪淫，以至于叫真道因他们都被毁谤。人家说这样的传道人、这样的信耶稣的人啊，充满了邪淫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就是第三点，他们一有贪心，第三就是贪心。所以贪色贪心，这都是假先知的特点，可以说是他的特点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讲到贪财的问题，假先知是贪财的，一有贪心就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，所以他要在你身上有所得，他要敲诈勒索，他用捏造的言语，就用诡诈的办法，捏造的言语也可能就是他用这种假道异端捏造的，捏造就根本不是事实，他自己拼凑出来的、自己臆想出来的、自己捏造的东西，也就是诡诈，诡诈在你们身上取利。所以我们在这小段内，第一，信仰破产；第二，有邪淫；第三是贪心；第四就是诡诈，因为他用捏造的言语在你身上取利。所以下面说，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，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。所以一面讲他们的罪行，一面就讲到他们的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灭亡，而且速速的来到。你别看他现在很猖狂，你别看现在这个东方闪电从国内到国外，那渗透在各个地方，但是他必定要灭亡，而且自古以来。就是说，与自古以来的那些个历史历代的假先知的结局是一样的。啊，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，就知道自古以来他就要灭亡的。一处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是彼得遇见的。当时教会复兴，在撒玛利亚那里已经看见教会已经建立起来，结果彼得呢，使徒彼得就到了那个地方。当你们给他们按手，他们被圣灵充满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有谁出来了呢？第八章的第九节，有一个西门就出来了。这个西门就是一个行邪术的。第九节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，妄自尊大，使撒玛利亚的百姓都惊奇。搞邪术的是搞异端的，无论大小都听从他的话，说这个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。你看他迷惑多少人，他们听从了他，他是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，所以他也会行神迹，他是用邪术的办法，甚至叫很多人惊奇。 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很多人后来信了耶稣了，西门就这个搞邪术的自己也信了，其实他是假的。所以有些人信都是假的，他也信了，也受了洗了，而且常和腓力在一起。他为什么老缠着腓力啊？他因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算惊奇，他羡慕神迹，他希望他也能够神通广大，也能够行神迹。后来我们接着看，彼得来了，十四节，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是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你看十八节，这个西门怎么样？看见使徒按手，被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使徒，想用钱花钱买权柄、买恩赐，就说了，把权这个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按手给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你看彼得怎么回答？大家一起念二十节。彼得说：“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，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你当懊悔你这罪恶，祈求主，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，被罪恶捆绑。”结果这个人也没有得救，因为他只求什么呀？最好让我不要这么样的受苦。他并没有说我要谦卑承认罪恶，或者你能够得赦免，那你肯不肯悔改？心不正，与这个道无分无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企图用金钱来买，所以速速灭亡。彼得说：“你这什么呀？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。”这是一次。还有就是十三章，保罗初次出来传道。第一次游行不到，就遇见一个巴耶稣，这个巴耶稣也叫伊律马，也叫伊律马。十三章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四节到十二节，我们没工夫细细读，但从这章也看见，保罗也看出，这个伊律马是混乱主的正道，是抵挡主的。结果呢，保罗怎么应付？我们看保罗蛮有权柄，在第几节啊？第九节。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说：“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。”他的眼睛就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。你看看，这就使徒有权柄，所以这一个行邪术的呢，就这样的抵挡主的正道，混乱主的正道。所以这些个使徒有权柄就要应付的，这都是假先知一类。我们看到在古代也有，在耶利米的时代有一个叫做哈纳尼亚的他说假预言，结果怎么耶利米说你今年就必死，结果当年七月他就死了这个是在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。所以说假先知说的话不应验，这是一方面，说的话不应验，而且呢混乱主的真道，诱惑神的百姓，所以神的真先知啊就要惩罚他，就不能容忍他。那就是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十六十七十五节就说了，十五节耶利米说：“哈纳尼亚，你应当听，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，你竟使百姓依靠谎言。”耶利米书二十八章十六节说：“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要叫你去世，你今年必死。”大家看见没有，先知耶利米多么有权柄，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，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。所以这个例子我们举不胜举，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，哪怕是应验你都不能信，这个在申命记十三章，申命记十三章讲到有一种假先知更厉害，他所说的话甚至应验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，神提醒我们，哪怕应验你都不能听，你都不能信。这申命记第几章啊？第这个十三章，申命记十三章提到的，第一段里就提到，所以这些我们就不举例了。那这一段一节到三节就是预言假师傅将要出现。那今天呢，这是在使徒的时代，今天你我今天生活在这一个主再来的前夕，这一个幕后的时代，我们亲眼目睹到处都可以看到许多的假先知在迷惑人，在陷害人， 所以我们要防备。现在看四节到九节，四节到九节是引证历史的见解，历史上的见解。彼得所讲的在犹大书有些也是类似，那可见的彼得后书第二章和犹大书是很有关联的。我们看第四节，第四节到第九节就是使徒引证历史的见解，叫我们受警戒，就说明这一些个抵挡主的真道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必定受刑罚，而且也断定这些人，甚至还有天使在内，都是不敬虔的，都是不敬虔的。第四节，就是天使犯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的坑中等候审判。在犹大书的第六节也提到天使犯罪，当然具体天使犯什么罪没有告诉我们，但是告诉我们说他是不守本位的啊，天使犯罪。犹大书第六节，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所以这个天使都堕落，这些个当然是指着他们不守本位，不占地位，可能和那个受膏的基洛伯有关，那不是曾经就是被摔下来吗？因为他要占神的地位，要与神同等，要夺取神的权柄和地位，所以这样的。所以第一个历史的见解是什么？就是天使犯罪，神都不容忍，这是第一。那就是第四节，再看第五节，神也没有容忍容纳啊，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。第二就是挪亚的时代，那些不敬虔的人结果都遭到了洪水被所冲没，所有不肯进方舟，挪亚传义道。所以这里特别讲到挪亚是传义道的，可见的那120年之久挪亚是在传道，一面造方舟一面传义道，但是谁肯信呢？人家都不相信，那许多人都是不信。所以说曾叫洪水临到了不敬虔的时代，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。所以从这一点也看见神是不能够宽容那些个不敬虔的人，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说，和前面联系让我们看所有的假先知假师傅是不敬虔的，不敬虔的，他们是抵挡主的，是混乱正道的，他们的行为也是败坏的，贪色贪钱贪淫。所以不敬虔的人都要受到神的惩罚，神不能宽容。这是举在挪亚时代的不敬虔的人。第三就是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这二城倾覆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。这再一次提到不敬虔，所以索多玛的罪也是不敬虔，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周围的城后来都被天火所焚烧，为什么？不敬虔，不敬虔。那不敬虔你包括很多很多的罪了，索多玛的罪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呀？是这一个逆性的情欲，同性的罪恶，淫乱的罪恶，已经到了逆性的程度。所以第七节，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代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所以七节八节讲到罗德是个义人。那平常我们从前我们在读创世纪就说知道罗德是被天使抢救出来的，罗德是一个贪爱世界的，喜欢住在索多玛，被掳一次又回来又住在索多玛的一个爱世界的一个什么呀？失败的基督徒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从比较来看，只能说和那些个万恶的索多玛人比较来看，罗德还是个义人，因为他被拯救出来了。罗德还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因信称义的人，只是呢他怎么样还是爱世界。他呢对于这个索多玛所犯的那个淫行的罪，他还是知道忧伤，忧伤的意思他很难过，他也救不了他们。所以下面一节更清楚了，因为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。但是仅此而已，就是说罗德是个贪爱世界的一个基督徒，可以说吧是一个义人，但是呢他还是住在这个罪恶的环境里面不肯出来，不分辨为圣，他没有和这些个人同犯这些个逆性的情欲，他为他们难过，但是他也没有救他们，甚至连他自己的女婿他都一个救不出来。大家都知道两个女婿啊，他告诉他们快点离开索多玛，听吗？没有人听他的，以为是戏言，可能罗德平他爱讲的笑话，是不是都不肯出来。 所以罗德虽然是异人，但是他住在罪恶的环境里，他没有什么影响力，他不能够真正的感化别人，也不能救出别人，只是为他们难过，连自己女性都救不出来，最后自己也不过是仅仅得救，被天使抢救，甚至自己的太太和女儿最后还是个灭亡，还是灭亡。出了索多玛却没有离开索多玛的罪恶，还是留恋，还是贪婪，这就是罗德的光景。所以我们只能说比较来看，罗德当然比起索多玛人是强，只是个异人，但是我们不要说这样的异人。所以底下第九节是这一小段的一个总结，因为四节到九节了，第九节告诉我们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却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。所以这里有几种人，罗德是异人啊，不义的人都被毁火灭掉，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敬虔的人，罗德是异人，实在算不得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，虽然他被抢出来了，但是后来罗德还是犯罪了，犯的什么罪？还是索多玛的罪，乱伦的罪，逆性的情欲。罗德呀，被女儿啊，和女儿犯罪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什么人被搭救脱离试探？大家说什么人？敬虔的人。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，我们看见所有假先知不敬虔，而且上古的时代，从古代的时候历史里给我们看，也是所有不敬虔的都要被毁灭，都要受到神的惩罚。只有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像挪亚脱离试探啊，像挪亚主就搭救他，连天使犯罪神都没有宽容，所以这是给我们的警戒啊。所以这里提到什么？刚才第几节啊？刚才第六节说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，不敬虔的人应该受见解。那我们今天要做敬虔的人啊，我们应该接受警戒，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，不要做一个不敬虔的人。这就是到九节为止，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保罗在临前第十章告诉我们的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保罗这里讲第十章，讲到啊，我们要受试探，但是呢，这个第十三节啊，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就是说不是人能够忍受的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，这就是得胜试探。试探是免不了的，但是你信靠他，神是信实的，你敬虔，我们呼他，呼求他，虽然我们肉体是软弱的，但是你信靠他，他就救我们脱离试探，所以使你们能忍受得住，就是使我们能够脱离试探。没有一个人不遇试探，我们的周围，我们每天每时都是在试探当中，但是主能够搭救我们脱离试探，只要我们敬虔，我们依靠他，我们信赖他，我们靠圣灵，我们就能够得胜，脱离这个试探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第九节结束，我们下面最后一段就是十节到二十二节，第三段，十节到二十二节，这是第三段，这段就讲到贾师傅的罪恶，就是更加清楚具体的讲到贾师傅的罪恶和他们的结局。从第十节以后，那彼得为什么这样讲呢？那就是提醒教会要防备，要受警戒，不要滑向假先知的道路，要什么呀？要追求敬虔，要离开罪恶。因为他这里讲的几样罪恶，从这几些罪恶就说明为什么这些人变成假师傅，为什么他们这个最后滑向假先知的道路，走向了这个灭亡的路，成为假师傅假先知呢？因为这些罪恶缠累他们，因为他们不肯靠着圣灵靠主脱离这些罪恶，以至于他们就成为假先知了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十节，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，这是第一个罪。什么罪？纵欲。这样的人从来不肯约束自己，不肯对付自己，纵欲，随从肉身，纵污秽的情欲，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约束自己，我们要过敬虔的生活，我们要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我们不能体贴肉体，当然更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我们不能做罪的奴仆，我们要什么呀？要靠圣灵，要脱离情欲的败坏。所以这种人是纵欲。第二是什么？ 他们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，他们胆大任性，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。第二就是毁谤，任意的毁谤。这个毁谤在尊位的主治的是指着许多神忠心的仆人、教会的领袖，他们竟胆敢任意的、任性的毁谤，胆大任性来毁谤。为什么呢？他要贬低别人，他要打倒神的仆人，为了什么？要高抬自己，要树立自己的地位、权柄、身份。所以第二就是毁谤，这种毁谤很厉害，甚至说是胆大任性的毁谤。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，还不用毁谤的话，在主面前来告他们，天使都不随便毁谤，他们竟然这样毁谤。这个在犹大书也提到，就说明他们的胆子多么大，这样的妄为，这样的任性，对许多主治的啊这些个在尊位的人，神所重用的人啊，神所使用的人，蛮有金钱，神给他们有很高的地位，神使用的人，那他们竟然这样来毁谤。毁谤就是来败坏别人，为了高抬自己，这是第二种罪。第三就是十二节，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在英文就是兽，禽兽。所以这种人是有兽性的、啊、禽兽，像畜类一样，以被捉拿宰杀，就随时等待被人捉杀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是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，自己都不晓得是随便来毁谤来败坏人家，结果自己呢也遭到败坏。所以这个第十二节讲明这种人是什么，没有灵性的畜类，就说是兽性。兽性就是说明这种狂妄，又是这样的放任，又是这样的没有灵性，是不驯服的，是兽性，放纵到极点了。所以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，这些呢喜爱白昼夜呢，他们已被玷污，又有瑕疵，正与你们一同作息，并且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。那这都是包括在兽性里面，天天放纵吃喝宴乐，白昼都宴乐，诡诈为快乐。下面说满眼是银色，这个和前面一样啊，放纵纵欲啊，所以满眼是银色，这就还包括在第一条里面，满眼都是银色，止不住的犯罪，引诱那心里不坚固的人，心中习惯了贪婪，正是被咒诅的种类。是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提后三章六节，保罗讲到末世的危险的时候，也提到这等人。三章的第六节说的这种人是什么呢？这种人是偷进人家，就是溜进来，钻到教会里面，偷到跑到人家家里去劳动无知的妇女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呢，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私欲引诱，就是两方面，一方面这种人勾引人犯罪，一方面有些妇女也是心中有私欲，喜欢犯罪，结果就被勾引，所以止不住的犯罪，满眼都是银色，止不住的犯罪，用美色来引诱人，自己也陷在这些罪中。引诱什么人？心里不坚固的人，不坚固的人，心中习惯了贪婪，正是被咒诅的种类。所以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，是兽性，可以说是兽性。这是第几了？第三。再看第四，就是贪欲，就是贪财，特别讲的贪财，就是十五节十六节，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，随从比尔的儿子巴兰的路。巴兰的路是什么路？贪爱钱财的路，贪财以至于走错路，贪爱不义的工价，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。那不能说话的驴都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贪爱挂金，他想得到巴勒给他的一切好处，所以他就求问了神，神不让他去还要去，走了任凭的道路，甚至驴都拦阻他，都拦阻不住，最后神向他显现，拔出刀来要杀他，最后还是狂妄走了任凭的路。神说你要去你就去吧，最后我们知道与米甸人一同被杀，这就是巴兰的一条道路，巴兰一个结局。所以这里也就是第十三节说行的不义得了不义的工价。那十五节呢也提到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，你贪爱不义的工价，最后你行不义，你也得到了不义的工价， 什么叫最后得到不义的工价呢？就是你行的不义，你得到了不义的结局，这就是给他的工价，你就得到了那个结局。那个结局就是巴兰最后被杀，和米甸人一同同归于尽。所以我们想起真可怕呀，这些先知假先知，你别看他现在他多么有钱，他多么有地位，他多么迷惑人，他多么有群众，他多么有影响力，但是他转眼就过去了，就像巴兰一样，是假先知。这是第四了，再看最后十七节，十七节到第十九节，十九节讲到什么？我们看，这些人是无水的井，是狂风吹逼的雾气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。他们说虚夸精，虚妄精夸的大话，那就是这种的是虚夸。什么叫虚夸呀？那就是凭着他们的美妙的词力，凭着他们那个夸耀的话语，还有呢再加上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，来引诱刚才脱离妄行的人，刚刚信主又被他拉走，虚夸，用虚夸的话。而且他们允许人得以自由，说的好听极了，你要跟着我走，你就得释放，得自由，你就得什么圣灵充满，你就会说方言，你就怎样怎样，确实做了败坏的奴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，你被假先知制服，你就成了败坏的奴仆，是吧？虚夸，说虚妄的话和精夸的大话。你别看这个话引诱很多人，那允许你得到什么什么好处，允许你怎么样怎么你就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允许你怎样怎样你就能够属灵的没那么在属灵，这些都是虚夸，你可以说就是骗人，用虚夸虚夸的大话，而且再加上肉身的情欲邪淫的事来引诱人，用这几样一块来引诱人，这是非常危险的，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防备。我们现在呀，看到这一段呢，就是让我们看到这是多么的受警戒啊！我们要受警戒，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这一切，不要轻易的去跟随这一切啊！不要去跟随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的是虚妄精夸的大话，是骗人、勾引人、挟制人，叫人做奴仆。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呢，就是最后了。我们看这种人是什么？故意的被盗。被盗，我们看二十节怎么说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就是他们已经信了主了，后来他们又故意的被盗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已经蒙过恩典，你再脱离了，你再去反复或者你又去被盗，这个人是危险的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，更不好了，幕后的情况是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节啊，我们从二十节说，倘若他们应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。现在我们在讲到从二十节开始，二十节一直到二十二节，这一段讲到假先知最后一种罪恶和危险，就是故意被盗，故意被盗啊。前面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的虚夸，也可以说虚谎虚夸。我再补充一下，前面十七节说这些人他们是无水的井。什么叫无水的井？表面看好像是一口井，能够供应人水源，实际上呢是无水的井，是有名无实，根本没有真的活水，没有真正的生命，所以是虚夸的，是虚谎的。所以十九节说他们允许人得以自由，说得很好听，答应人可以自由，给人自由，自己呢却做败坏的奴仆，被谁挟制就是谁的奴仆，所以他们是败坏的奴仆，是罪恶的奴仆。所以说他们自己都不得自由，他们怎么能给人自由呢？是虚虚夸，是虚谎。现在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呢，更加可怕，也更加危险，是最后一个。所以以上这些我们一共讲了好几点，假师傅的危险，假师傅的罪恶和他的危险。第一是纵欲，放纵肉体情欲；第二就是说他们是一种兽性，根本没有灵性；第三看见他们是贪婪贪欲，好像贪婪一样；第四就是虚夸虚谎；最后就是故意被盗。这里说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
因为这种人是这个可以说是后来又反复了，也可以说他们根本上本质没有改变，看起来是脱离了身上的污秽是暂时的，后来呢又被辖制，又被辖制，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来，所以就说明他们是还是活在最终还是在污秽当中。所以后面我们知道彼得就举了两个例子，就是有两种比喻来比喻他们是最合适的。怎么样说明他们是被故意的背道呢？二十一节说他们晓得异路，样样都知道，明明知道竟背弃了所传给他们的生命，样样都知道却是故意的这样的背弃，也就是离开了主的道，背弃了主的真道，背弃了传给他们的生命。所以彼得说倒不如不晓得为妙。所以我们看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也讲到这种人的危险，希伯来书第六章从第四节到第八节就是论道啊，因为四节到八节就是警戒离弃真道的危险。这种人离弃了真道，正如同现在彼得所说的一样啊，请大家听我读一下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就是说他们有这些的经历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所以这就是明明的在背道，离弃了主的真道，甚至把神的儿子都重新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后面就举例，他们好像一块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并没有长开出，反倒长荆棘蒺藜，所以结果呢就是被废弃，进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彼得所讲的也同样是这一类的人，所以后面彼得怎么举例我们看一下。二十二节，俗语说的真不错，狗两种比喻，一种是讲的他们像狗一样，一个像猪，我们知道猪狗他们的本性啊本质决定的不会改变的，狗所吐出来的它转过来有刺，这个就是这个狗的习性，根本没有真的悟性嘛，是畜类，它吐出来的它怎么又去吃呢？所以这就是礼教不改，不会改变，自己吐出来可能我悔改了，实际呢自己又是还是老胖啊，自己又去吃，就是没有真的悔改。猪洗净了好像是洁净了，又回到泥里去滚，这不是反复，可以说是反反复复，出尔反尔，不会真的改变，本质不变，所以故意背道的人这是非常危险的。这就是假师傅一类，是彼得说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，离弃背道的人啊，离弃真道的人，他们是故意的背道，看起来似乎是认识了主，实际后来他们又脱离了啊，又离弃了，又背弃了，说明他们的本质就是像猪像狗一样，没有真正的得到主的那个生命，所以又背弃了真道，这就是假师傅。所以总体来我们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二章，整个的就是这位使徒警告假师傅的危险，警告人，我们得到了主的生命，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在敬虔上，在生命上晋升，目的也是让我们能够防备假先知。所以彼得后书第二章专门讲的假先知和假师傅这一类人，他们是什么样的罪恶，是怎样的危险，目的呢是叫我们引以为戒。如果我们在生命上没有晋升，不好好追求，不殷勤努力，恐怕我们连假先知是什么样的人，恐怕我们也分不出来。所以为了要防备末世的这种危险，就是假师傅、假先知他们已经出来，甚至他们暗中的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。所以这个危险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看各种不同的异端，甚至渗透在教会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在真道上站立得住，我们需要在生命上更加丰盛，我们需要在敬虔上更加操练，使我们能够分辨，使我们能够防备，使我们不至于上假先知的道。这就是今天啊，在这个第二章里彼得所劝勉的、所警告的，也是说告诉我们，尤其是在末世主来之前，可以说假道、假先知、异端是更加的猖獗，所以我们需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，我们自己就要在正道上站立得住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大家。